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提到一个今天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争论的地方，或者说跟教会非常有关系的，就是教会到底它的一个结构啊，组织结构，甚至你可以说权力的结构是怎么样子的，教会很多的决策是怎么做的，是谁说了就算。那么事实上，从教会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古往今来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有非常不同的，你可以说在两个极端当中，这个很多的教会是摇摆不定的。一个极端，如果用天主教做例子的话呢，你可以称它为叫做圣职人员，我称它为专权论，就是圣职人员最高的当然是教皇，接下来的枢机、主教、主教，然后神父等等，由教会里面的所谓神职人员他做一切的决定的，这是一种，我们称它为某种的极端，是一种阶层分明的，从上到下的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上面说了就算了。那前几年实际上到现在为止余波荡漾都还没完呢， Boston 附近因为天主教圈子里面发生过过去二三十年来一直有一些所谓的神父，然后对一些孩童有一些性骚扰的问题等等，那么会众也好，很多的抗议，那么甚至要求那时候 Boston 的枢机主教要下台，可是教皇没叫他下台就不会下台的，没有会有投票的，所以说说嚷嚷了好几年以后，最后还下台了，所以要教皇说下台就下台，跟下面的信徒会有没有关系的，所以这种叫做专权制，从上到下，而且是神职人员。神职人员就是在天主教圈子里，神父、主教这些人，他们可以主持一切的圣礼，包括圣餐，我们所谓的望弥撒就是圣餐。那么婚礼啦，任何的宗教仪式都必须由这些专职的神职人员，从神父以上的人才可以进行的。一般的信徒是不可以来主领任何的圣礼。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的极端，可以说发源地就是我们 Boston New England， 这种叫做信徒民主制，就是信徒可以决定一切。那么如果说是个金字塔型的话，或三角形的话呢，神职人员专权制呢，顶尖的那是从教皇开始，从上到下的金字塔，信徒民主制是倒过来的金字塔，最下面的就是牧师，众人在牧师之上，就是信徒在牧师之上，信徒叫牧师走，牧师就走了，所以谁说了算，信徒说了就算了。那么在这种制度里面，是由信徒们好像一个民主制度一样哈，信徒们这个会有大会来做决定的，会有大会说牧师该走了，牧师就走了，会有大会说我们改变这个教会里面的甚至信仰的教条，这就改了，信徒说改就改了，而不是由不管是牧师叫什么头衔的神职人员来决定的，这叫做民主制度。那为什么说从这里开始，当时从清教徒离开英国到美国来，那么他们追求宗教自由，那么在清教徒的时代，还有当时后来陆续有不同的教派人来的时候，包括后来最早在美国成立的浸信会就是在罗德岛， Roger Whalen， 在 Boston 附近的人很多不知道 Roger Whalen 是谁，不过你去过那个 Roger Whalen 大学，那个 Roger Whalen 是美国第一个浸信会牧师，是他第一个提出一句话来，就是今天成为美国宪法当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国家跟教会是怎么讲呢，河水不犯井水，就是 state 跟 church State 是指国家， Church 教会，两个各有各的地盘领域，所以国家和政府不能够支持或推动或者特别拥护哪一种的宗教。其实在那个时候，清教徒时代的宗教只有一种宗教，就是基督教。当时在说的不能支持任何一种宗教的时候，他没有考虑过伊斯兰教，没有考虑过佛教，没有考虑过无神论，那时候没有这种人，这种人不存在，都是基督徒。所以他所谓的不能支持任何一种宗教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单独支持英国国教，或单独支持浸信会，或单独支持提倡长老会。所以当时的宗教的意思是，今天叫做教派，不是宗教。这句话就是 Roger William 提出来的。那后来慢慢的有更多的这些新殖民地的人同意了以后，慢慢就后来变成美国宪法当中很关键性的一个问题。也在 Roger William 成立的浸信会当中开始这种由信徒来做决定的事情。那么这种的教派是从我们 New England， 特别从 Boston 这边开始的。通常它的名称叫做 Congregational Church， Congregation 就是一个教会，一个小小的教会，一个 Congregation。 Congregational Church 就是由教会的信徒组成的，然后他们来做所有的重大决策。所以在这种教会的里面，你可以说最高权力机构是什么呢？信徒会有大会。这个是在美国开始的，在英国、欧洲的大陆的教会到今天都没有 Congregational Church。在美国开始的是 New England， New England 开始的是从 Boston 开始的。所以你在这个附近，你到处会看到有一种教会，他就你说叫做什么宗派呢？他不写长老会，不写浸信会，就写 Congregational， 那是这里的特产。这种就叫做信徒民主制，信徒一人一票，那最后多数决。这是另外一种我称为极端，一种是绝对由上到下的这种，而且是神职人员为主体的这种专权制；一种是由下到上的，是由信徒来做决定的。这两种极端，严格说起来，两种极端都不完全百分之一百合乎圣经。虽然不是说完全跟圣经相反，它都有一些圣经当中提到的一些原则，但是有一些称为极端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是超越圣经上所讲的。两种都有。历代以来，2000年以来，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的国家，即使到今天的美国或者在中国各地的教会，都有这种极端跟这种极端中间，就是有一些非常极端的，有些在中间摇摆不定的，或者一半这样一半那样子的。那当然我说过，这两种极端本身不完全合乎圣经，那你说有没有哪一种教会的模式是百分之一百合乎圣经的？问题出在这里，正如今天的圣经所教导的，圣经中对于教会的组织结构是怎么样，决策的过程该怎么样，圣经上从来没有直接清清楚楚的提过，从来没有清清楚楚的提过，所以才有留下一些空间，以至于有了教会走到非常极端的民主，好像一人一票。那我说不完全合乎圣经，就说圣经上很多的决策绝对不是一人一票决定出来的。如果是的话，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走到半路到西乃半岛，他们已经投票决定我们要回埃及，因为埃及有西瓜可以吃，在沙漠旷野没有西瓜，没有黄瓜，没韭菜，他们投票决定要回去。那时候的领袖是谁？摩西。那是应该回去还是不应该回去？他们甚至群众拿起石头要打死摩西。如果照信徒民主制，那些人就回去了，而且先把摩西打死了。可事实上不是这样走的，因为摩西是神差遣的仆人，他带领他们出埃及。所以似乎你没有看见圣经上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由信徒一起来决定我们要往左或往右的。那你说由神职人员就一个人就专权了，我说了是怎么就是怎么样的话，好像又不完全是如此。圣经上很多的地方提到做领袖的人要如何不要辖制你的群信徒，要做榜样等等。这方面来讲很明显的，耶稣也自己说世俗的人有君王有大臣超权，就 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最会用权术的方法，然后来管辖，来操纵群众。耶稣说你们却不可以，你们所有做领袖的要像仆人，做领袖的要像仆人，所以仆人式的领袖，仆人式的领袖就不是超权的，但还不是完全没有权，所以因此圣经上没有明确的提到到底决策应该怎么决策，整个政府的教会的结构应该是正三角、倒三角，或者四方形或者椭圆形，没说。但是正如今天的圣经一样，今天的圣经还有另外一段跟这个非常类似，在提多书第一章是提到了做领袖的资格是什么，他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这些教导倒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你会注意到圣经上没有特别清楚的交代定规，做教会的领袖，不管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你的职责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格。可见圣经看重的是选什么样的人，而不是看重说该谁做了这个职务以后他该有什么权利，他有这个权利可以那个权利。事实上我们不要从教会，你当然从民主政治来说，你也会知道问题是出在选了什么人做上至总统下至各种的官员。人比制度重要，制度这种游戏规则谁都会玩的，民主你是固然可以民主，选出来的人选错人的话呢，他仍然可以操纵这种民主过程。所以方法人是可以变的，人是可以钻漏洞的。教会为什么圣经上不明确的定规说做牧师的他有这样这样这样权利，然后信徒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不这样定规呢？因为有一个问题存在了，选对人了。制度方法本身不是大问题，你选错人的话，你从最民主的到最集权的都会一样灿烂无，一定都会天下大乱。希特勒当时是透过德国的民主选举制度所选出来的，虽然被称为大独裁者，他的独裁者是人一人一票投出来的。拿破仑做皇帝也是法国民众投票选出来的，所以独裁者可以出自于民主过程，不是独裁的制度制造独裁者，是可以民主制度也可以产生独裁者。你教会也是如此的。所以圣经上不在乎或者不看重的是什么制度啦这些东西，他看重的是什么样的人，人对了其他事情都好办，你就能够在这个两个极端当中取得一个平衡。或者你可以说什么样是一个合适的教会的制度体系决策过程，其实因素当中有一件你必须考虑到，这个教会的会众，教会会众的教育程度、属灵的成熟度，都可能会使他该用什么方式来领导会有很大的不同。就好像作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你是当兵的将军，将军打仗的时候还要来民主投票吗？枪响了，炮响了，哎，哥们，大家讨论一下，我们该往前啊，往后啊，往左啊，往右啊？哎呀，这边枪声很多，我们往后吧。那怎么样？我们打仗还要由会众这个士兵来决定往前往后吗？当然，将军说，我上了你就跟我来，就这么决定。你说独裁，在那个时候，他只能独裁。在那个情况下，在那种的关系上，可是在另外一个时候，恐怕你不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每一个决定。所以因此有一个环境的因素，但是人很重要。所以圣经花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正是这段圣经所要提供的。当然待会我们会详细的谈到，这边提到特别两种人，一种叫做长老或者称为监督的，另外一种叫做执事。不过当我们仔细等一下谈完了这些所谓长老执事的属灵资格以后，一方面弟兄姊妹可能会想，哦，这是谈到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啊执事应该具备什么属灵资格，这个是谁要去选被选做长老执事的人应该好好看一看， 看看你自己够不够格哈，或者呢，我们来挑选候选人的投票前，看看你够吗？你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恩赐那个恩赐这个品格那个品格？那跟我们一般的信徒有没有关系呢？你仔细看的时候，就发现他所说的这些所谓的长老执事应该具备的品格，是每个信徒都应该有的。每个信徒都该有，长老跟信徒之间并没有说啊，长老应该谦卑，信徒不必谦卑，我们可以傲慢，就选一个谦卑的做长老，我们可以继续傲慢。谁说这样说的？所以所说的每一个品格都是每一个信徒应该同时具备的。那如果都一样，为什么他做长老，我做信徒啊？我们都该具备的，并不代表你真的具备了。那谁可以做长老执事，就是该有的，他真的活出来了，是他所列的这些品格很多都是在外在你可以看得见的，就是他必须是真正活出来了，不是只是一个理想，只是一个概念，他是真正活出一个榜样出来了。因此那些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美德这些榜样的人，他就被选作教会中的领袖，做长老做执事。虽然这些资格理论上我们每个信徒都应该继续努力的追求达到那个地步，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信徒当我们在属灵上真的是靠着圣灵的恩典，我们生命逐渐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具备了这些品德的时候，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属灵的领袖，而不是说哎呀我算老几啊，我排行论辈还不到我。对，这个不是排行论辈的，不算年纪的，是看你属灵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应该继续的往这方向去走。所以一开头第三章的第一节说了一句话，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先了解当时的环境啊。这个做监督的待会会说明的，监督其实跟长老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这个长老这个字呢，从中文来看很明显，他必须是年长的，又要够老才能做长老。你不够长又不够老，能做长老吗？我有一次看到有一个人写传记，才发现我是福建人，我们福建人有一种规矩，就是现在我们已经不照规矩了，你得有了孙子才可以留胡子。所以谁本来没有胡子的哈，上面也没胡子，下面也没胡子，忽然留了胡子的，你一看就知道，哦，他成功了。不管是外公内公，就是有了孙子了，就可以留胡子了。所以呢，如果他的儿子或者是他的女儿啊，就不给他生一个孙子的话呢，哎呀，老人家急死了，这胡子都养不出来。啊，那做长老是不是有胡子才能做长老呢？还是说一做了长老，一选上就开始留胡子了？不一定。不过长老这个名词是来自于犹太人，犹太人你知道，到今天犹太人有一个一个叫做会堂，我们叫教堂，他们叫会堂 synagogue， 会堂里面的负责人通常就叫做长老。而且长老的制度实际上不是从犹太人会堂开始的，是在摩西的时代或者更早的时候，犹太人的社区当中有一些德高望重的，我们中国人叫做族长，各宗族里面的长辈族长，那犹太人就叫做长老。所以摩西的时代里面，那时候就有犹太人当中各支派的长老。所以这个传统跟制度，中国人跟犹太人是很相像的，因为中国人很重视家庭，重视这个宗族，那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族，这个我们中国如果一群一群住在一个村子里的话，都有族中的一个长辈，那么这个就叫做长老。所以犹太人的长老是这样来的。可是这些长老除了是在他的家族当中是长辈以外，他也在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会堂，因为犹太人整个的宗教文化家庭这方面的关系都是用会堂作为一个中心地的，所以会堂中的负责人就叫长老。所以这个观念甚至这个名词是从犹太人，甚至可以说从犹太教一直带入基督教里面，所以有长老这个名词。监督这个字的希腊文 是来自于希腊人。希腊人的从政府来说，差不多从总督以下很多各级的官员有一个通称，那个字就是今天用来做监督的那个字的希腊文，英文类似于 episcopal 这个字，这个字英文是来自于那个希腊文 episcopal。 它笼统的翻译可以翻译成官员，所以因此总督也是 episcopal。 在小堂里面的一个负责人也叫 episcopal， 就这个字。那么其实它英文有时候翻译成 overseer 就是监督或者是照看管理的意思，所以小官大官都可以。所以那个字如果用中文翻译可以叫做官员，只是到教会里面这个字就翻译成监督，甚至有的英文翻译成 bishop 主教，这个字是来自于。所以因此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监督跟主教这两个字常常是可以交换的同义词，交换的同义词。譬如说使徒行传第20章里面，那一次保罗要从这个马其顿回到耶路撒冷，路过以弗所附近，他没有时间到以弗所城里去，所以他在郊外一个地方，他就邀请以弗所的长老们来，长老们到这个郊区跟他会合。他说这次我去耶路撒冷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那么很多的预言，很多人告诉我我这次去会受难啊。果然他那次被抓，后来被送到罗马去审判。所以他就说我不知道会不会再见到你们了，所以要跟你们说一些告别的话。使徒行传20章，他召集以弗所的众长老来。然后在那段话里面，保罗一开头就说你们被神拣选作为群羊的监督，那人是长老，他称他们为你们是监督，你们就知道。所以因此他叫长老又是监督，这时你就发现是一个同义词。那么在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之后有个提多书，提多书第一章的第5到第9节也是完全跟我们一样，讲到这个长老的资格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在第5节他就说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要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长老呢？然后讲了这些资格。第7节就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所以前面不是选长老吗？后面又说监督该如何如何。所以就知道长老跟监督其实是有的时候是可以交换的。在整个的新约里面，基本上监督长老都来自于同一个。那因此从文字的来源来说，希腊文的这个文字的监督是来自于做管理的、做督导的等等这类的一个意思。那么有希腊文化的背景，长老这个字是来自于犹太人的文化，有一个连高得少的含义在内。这两个字其实可以互相通用，其实也就代表着说监督其实是他的职分，他的工作就是要督导来照看的意思。那么长老这个字呢，是因为德高望重，所以是一个尊称的意思，所以他必须也受尊重，同时他的职分就是督导监督，这两个字有这个意思。那么在初期的教会，在新约时代里面的话，其实长老跟监督其实是同一个人，那么他们通常都是教会的负责人。那当时当然有很多的一些长老监督，有点像保罗一样，保罗平常有的时候自己支帐篷，有一个副业可以维持他的收入，所以今天的说法我们叫做代职侍奉，他另外有个专业有收入的，不一定是由教会来提供他的生活费用。但是从保罗的书信、从哥林多后书来看，当时是已经有传道人、教会的负责人是由信徒来供养他的生活费的，当时已经有，不是没有，只是不是全部的传道人都是由信徒来供养他，有一些事或者有部分的等等，这种都有。但不管他的经济来源如何，可以说长老和监督就相当于今天的牧师。反而今天有的教会有选一些叫做平信徒的长老，就是说他不是神职人员正式的， 就是说有正式神学训练的，有正式的按牧牧师头衔的，是信徒当中选出来做长老的，这种平信徒长老。那么通常平信徒长老在很多的教会，平信徒长老也不讲道，也不做一般牧师所做的这种属灵的照看的工作的，这种平信徒长老，这个是近代这两三百年以来才有的，过去从来没有这种长老。以前的长老就是等于是牧师的，当然以前不一定有神学院，但是至少他是有正式的程序来，我们叫封立案例的，也就是说好像认可的，他是神教会里面的传道人的，没有只是信徒选出来去做信徒代表的长老。这是近一两百年、两三百年以来才有的，叫做纯粹的平信徒长老。所以你要了解，平信徒长老并不是这两千年教会历史以来一直存在的。同时，大概在公元一百年之前，就是新约圣经的时代呢，长老监督我说是一样的。大概到公元两百年左右，监督跟长老的名分开始有分别了。原因就是以前的教会是比较小，像家庭教会一样，后来教会变大了，可能一个教会里面有五个十个长老的时候，因此到公元两百年左右，教会慢慢变大，地方性的教会变大了以后，它就变成这些长老，很多长老，一个教会里很多长老当中的负责的长老被称为监督，所以变成一个教会可以监督很多个长老。这是到公元两百年以后的发展。那么这个就延伸到后来所谓到天主教的时期的时候，有主教、属地主教等等，这些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到了后来，监督跟长老本来是完全一样的，后来就变成有一点点区别。监督是长老众长老中间的最高的负责人，叫做监督。但这个不是圣经当时这样写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他为什么第一节特别提到人要想得监督的职分是羡慕善功呢？一个背景是，第一，在第一世纪甚至到第二世纪为止，第三世纪有两三百年的时间，教会面临很大的逼迫。所以当你做教会的长老或者监督作为负责人的时候，你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受迫害。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在某一些地区，包括以前的共产党统治的罗马尼亚这些共产国家，甚至包括中国大陆，到今天有一些教会的负责人，如果公安要来抓人，抓谁？抓头啊，谁当头？长老吧。所以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谁要做长老做监督是准备要殉道的，你准备要殉道才来的。做这个长老做监督不见得有钱，大家都很穷，不见得有钱，不见得有好事儿，但是要命的时候，第一个那就是你。所以做长老做监督可以说是一个要冒着很大的危险，是真正出于爱主爱人的心他才会去做长老监督的。所以他称为这是一个羡慕善功。当然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12年接受基督教合法化，同时给基督教很多特权以后，变成做长老做监督做主教，哇，发大财了，那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很多人羡慕做这个，就是说哎呀，这个挣钱最快又多的。那在保罗写这种书信的时候，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么回事，是你要做监督恐怕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主要说这是羡慕一个好的事情。这个背景我们必须了解。第二个，虽然如此，也不可否认，至少在基督徒当中做长老做监督好像是在信徒当中是一种尊荣，德高望重，是被别人所尊重的，也仍然有一个名誉在那里面的。那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提到说羡慕想要得到这样的职分的人是一个羡慕善功？一方面在那样一个艰困的环境当中，很可能有些人害怕自己生命的危险，所以他可能会有一点的犹豫不决，敢不敢接受这个职分。 也有一些人可能出于谦卑的心理，就是说我愿意为主侍奉，我愿意服侍人，可是我不要这个头衔。那在这种心理上，也可能有一些人会退缩，就是做事就行了，服侍就好了，我干嘛要长老执事这个名分呢？因此保罗要一开头就强调，当你盼望想要做一个教会当中属灵的领袖的时候，其实这是羡慕一件好事情。换句话说，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很单纯的，一方面有神的呼召，一方面你不是为了贪图虚名，也不是为了贪图财富，你是真正为了神的缘故，真正为了信徒的缘故，你愿意献身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一个可贵的一个盼望，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盼望。假如有一个人，我们如果说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有一个不是政治上的野心想要超权，他是真正有一个心要为国家民族做事情，以至于他在政治上好好的努力训练自己锻炼自己的话，这是一个可贵的。好像林肯总统在美国很受尊重，他很穷，后来做了律师，然后政治上每次选举几乎十次有九次是输的。他从他家乡开始选个小小的这个官儿也输了，选了个什么议员也输了，但是就是这样，这一直输一直选，一直输一直选，一输一直选，最后去选总统选上了，前面的没几个选上的。他的心意其实是服务这个国家跟人民，他有一个政治的理想，他不是要超权的啊。那像这样的心是好的，心是好的。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要了解做属灵的领袖，第一，你要有清楚是神的呼召，你因此愿意付代价；第二个，你要搞清楚你是为了什么要去侍奉，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利。如果是为这个缘故，你是为了做信徒的榜样，愿意在这方面跟信徒一起在属灵上有成长，这是可贵的。下一次我们提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会回应这一点，因为在第四章里面，保罗就勉励提摩太，提摩太是他的助手，相当的年轻，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做信徒的榜样，在这些品德方面的话，其实这就是属灵领袖。什么叫做领袖？领袖不一定是一个头衔，不一定是一个地位，领袖就是他有影响力，他的榜样会影响别人跟着他走。所以谁是领袖？昨天晚上在我女儿家看企鹅，一个企鹅的电影，这是实况的哈。谁是企鹅的头？我就发现这个企鹅呢，他们从水里上来，好像在那等啊，等着谁当老大似的，等啊等啊等，然后就有一只企鹅抬头挺胸，咚咚咚开始走了，然后整队几千上万的企鹅就跟着他就走了，然后那个头走，他停了，全部都停了，然后就围成一圈，挤在一起取卵，类似带头的，大陆说法，带头羊，带头的企鹅，那就叫做领袖，他就是有影响力的，他往前走，别人都跟他走。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领袖的，一种是做跟班的。所以保罗说，羡慕做领袖，盼望在属灵上影响信徒往一个正确方向走，这样的心智是可贵的。否则你永远是跟着别人走的，而且可能是跟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的。然后下面就提到了，你既然要有一个可贵的心智做监督，做属灵的领袖，那么他应该具备什么资格呢？他下面就开始列了，他列出很多的东西，那么当然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归纳成几个方面，但是这一些资格其实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第二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这个无可指责，这个帽子可真大啊，没有可挑剔的。那我们做人都知道，哪有一个人无可指责呢？ 哪有一个人无可挑剔呢？但他说是无可指责的。那么具体的来讲，在哪些方面无可指责呢？因此他列出五个方面。第一个，他无可指责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提到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句话呢，2000年来，圣经的这个注释书，不知道写了多少种，有人归纳成4种，有人归纳成5种。什么叫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4种5种的解释，在不同的教会中都成为不同教会的选举规章。第一种说法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就是说你没娶老婆的不准做长老啊。所以他有的教会是真的是白纸黑字，他教会章程写，单身的不能做长老，必须有结婚，因为不然你怎么做妇人的丈夫呢？所以有些人把它认为单身不单身。第二种说法呢，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表强调一个，不能有两个老婆，所以包二奶的不行，3妻4妾不行，所以强调一夫一妻制，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当然，古代以来有钱的人，少数人是会有一夫多妻的哈。可是照我们所知道的，在新约圣经的时代，无论在教会中或者在社会上，在罗马帝国，在当时的希腊文化中，一夫多妻的极为罕见，非常稀罕。连罗马皇帝固然可以荒淫无道，罗马皇帝从来没有皇后以外还有妃嫔的，没有，他可以有偷偷私下的情妇，只有中国皇帝3宫6院的哈，这是中国的，罗马皇帝是一个的，但他可以换老婆，不高兴这个宰了他休了他再换一个，那有，他不会同时有几百个上千个的，那皇帝没有，下面谁敢那么大的招摇，哇，同时养个7、8个，所以一夫多妻在当时教会中教会外都是极为罕见。如果保罗强调说做长老的必须是一个老婆的，对当时的环境来说，那说了跟没说一样嘛，这种合乎资格的人太多了，违反这个资格太少了。但是有些人强调是一夫一妻，但这个说法也不是有问题，因为没有错。你到非洲去，非洲部落很多人信了耶稣，好了，那个酋长就是8个老婆的，那酋长德高望重了，他可不可以做长老？当时的宣教士说，圣经上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你有8个，休了7个，你就可以做长老，否则酋长也不能做长老，坚持一夫一妻的。对，另外一种解释。第三种说法是强调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是说终身你只能有一个老婆，终身的意思就是老婆死了不能再娶啊。那中国的女人是就是一女不死二夫，就是说跟一个老公，老公死了她也不嫁了，那做长老是不是只能有一个老婆，老婆不管是怎么了，过世了或者是离婚了或者什么什么，不能够再娶，有些人是坚持这个。总而言之，到底这边在说什么？那如果是妻子过世了，你再娶就不能做长老，那么从圣经上来看，有这样一个规定吗？是不是有这么严格的规定呢？其实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我想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这边所强调的其实不是说他独身不独身的问题，也不是一夫多妻一夫一妻的问题，甚至不是能不能够再婚的问题，因为他什么原因他的配偶过世的，有各种的可能性。他强调的是对你的妻子必须是忠心不二的，对你现在的妻子是忠诚不二的，你不但没有婚外情，你甚至当然不会有任何思想上的淫念，这样的忠诚的人你可以做长老，他的意思在这里。那如果是配偶过世了，有在某些情况下然后再娶，并不违反这个啊，并不违反这个。相反的，你是表面上维持的一夫一妻的这种关系，实际上你情感上已经出轨了，你算是 只有一个妻子的丈夫吗？你已经失去忠诚了，你就不够格做长老了。所以强调的是对你婚姻、对你的配偶的忠贞，而不是表面上制度的那个一夫一妻。所以在某种情况下的再娶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是因为婚外情离了婚或者怎么样，然后再去娶，你是没有资格做长老的，因为你不符合对你的配偶忠贞。虽然所以离婚这个再娶有很多种情况下，离婚而再娶的显然是不合乎这个一个妻子的丈夫这个规格，但如果是妻子过世了，那是另当别论。所以这个是家庭方面，一个是对配偶，一个是对孩子。孩子的部分呢是在第四节，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一方面他提到教会好像一个家庭，你自己的家庭管不好，你怎么管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呢？那么管得好不好，除了你对你配偶的这个忠贞以外，另外一方面觉得儿女的管教，所以他强调儿女要端庄顺服。以前的社会跟今天不同，以前的社会儿女没有什么可以对父母有反抗权或者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事情在古代的社会是非常罕见的。即使不要在中国，即使在西方国家，如果在2000年前，父母几乎可以决定孩子一切的事情。但是也的确有一些父母非常放纵自己的孩子胡作非为，所以因此他觉得说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中，你的儿女是不是能够端庄顺服。这个端庄顺服除了对父母的要求他做的事情端庄顺服以外，这个顺服也包含着对神的一种真理的一种顺服。那端庄是一种道德上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等一下提到做执事的时候，一提到做执事的资格，第一个就是端庄，就是一个有规有矩，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因此儿女管教的好的代表你从小到大在很多大事小事上你就很好的管教了，所以呢他端庄顺服。那一个人能够把孩子管教的好好的，将来管理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信徒也会有规有矩的。那所以固然今天呢时代不同了，孩子不一定听父母的，不过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要选执事选长老，第一个要做家庭家访，看看这个孩子怎么样。如果一到他家里一家访，哎呀那个孩子跟小霸王一样，然后看妈妈不顺眼，砰一锤子锤到妈肚子去了，然后拿个球，拿或者拿一个其实是塑胶的不是真的一个榔头，听命跟他脑袋爸爸的脑袋在咔咔咔咔咔咔这样敲。如果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弟兄，我绝对不会选他做长老和执事，这样的孩子绝对不叫端庄顺服。如果孩子可以纵容成这样子，他做教会的领袖，那信徒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说起来他可以说，哎，我啊心胸宽大，什么猪啊羊啊狗啊我都可以包容的。那好了，连异端一起包容了吗？你可以纵容你的孩子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教会里面那恐怕什么东西都进来了。所以他说你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你怎么管理教会呢？适当的管教，适当的界限，这是做父母管教孩子一个关键的秘诀。所以以前我们曾经提过儿女管教有本书叫做为儿女立界限，界限到此为止。那如果父母说，哎呀我爱心很大，所以孩子呢没有界限，你想干啥就干啥，说什么做什么，那好，教会里面有没有界限？你不可能在管自己的孩子管自己的家庭是这样管，你管教会就会变成哎，教会是有界限的，不会的。所以因此他用这个做对比，你必须管理自己的家，管理自己的孩子，让他凡事端庄顺服。孩子端庄顺服就表示你平常在行为上给他一些界限，你不容许孩子做某些事情，你不是绝对的独裁，绝对不许他做什么，但是你必须有一些明确的界限，界限画好了，儿女端庄顺服，他也好你也好。我记得我不知道以前我讲过这个例子没有，以前我刚到 Boston 来，那时候有一位英文部的牧师，他现在去做宣教士， 我第一次去他家看他的时候，跟他在讲话，他儿子很小，大概两三岁，会走路，会讲几句话。他有事要找他妈，就站在厨房门口。那你知道家里是有地毯的，厨房里面是瓷砖的，他就站在厨房门口，也就是瓷砖跟地毯的旁边，叫妈，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他跟他妈妈讲话，站在那里。我看了两三次以后，我就发现，有意思了。我就问这位英文牧师了，我说你是不是规定孩子不准进厨房啊？对。那问题是孩子不懂什么叫做厨房，范围在哪里？他跟他儿子说，只要是没有地毯的地方，都是你不可以进去的地方。当然这个过程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打过几次屁股啊什么的，总而言之学乖了以后，他就会站在地毯边，站在那里叫妈，他就不敢进地有瓷砖的地方，除非妈妈准许。你不会进的厨房，你放心好了，他不会一手去摸那个刚刚滚烫的锅，然后呱呱叫，对不对？不会去玩火，对不对？你也不会在做菜的时候一转头他就在旁边，啪，好了，一锅汤就倒下去了，这种事情都不会发生的。所以你也安心，他也安心，否则你每天跟他讲说妈妈在做事，你别缠着我，什么叫做缠着你啊？你说两三岁的孩子哪懂啊？最简单的画一条线，这边就是你不可以进来的地方，这是我的地盘，你不可以进来。那好，我说中间要打几次屁股啦，管教清楚了以后，好，他守了规矩，他也开心，你也开心。管家庭、管孩子，跟管理教会有的也是一样，有时候要画一条线。有些人会争论，为什么线要画在这里？为什么不可以在这里？为什么一定瓷砖就不可以？线其实你可以说有讲究，但是关键的原则是你必须有界限，对，端庄顺服。所以家庭里面，这个做长老的必须有这些见证。第二个，品格方面，他提了很多。节制、自守、端正，啊，下面又提到说不饮酒之事，不打人，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其实有一些哈是相关的，譬如说有节制，跟不饮酒之事。古代的人很少不喝酒的，几乎人人都喝酒，连耶稣都喝酒，他在迦拿婚宴水变酒。因为当时的水没有今天过滤啊，什么自来水消毒啊都没有，所以有些水是不能直接喝的。那有一些东西不是你煮了就干净的，病菌可以煮死掉，化学物质煮不掉的，那只有做酒。这个做酒的过程它本身就有一些化学反应，包括一些沉淀的过程，所以做完的酒那是干净的。如果有什么 bacteria 那种细菌在酿酒的过程中，该杀也都杀掉了，所以呢酒变成是可以喝的。所以保罗后来劝提摩太，你胃不好，我劝你喝一点酒，就因为胃不好再喝那种乱七八糟水可能更糟。所以过去的人喝酒是很稀松平常的，只是不要因酒滋事，也就是说不要酗酒。但是过去很少人不喝酒，但是过去也很少人能够喝很强烈的酒。过去没有今天的伏特加，俄国伏特加那种酒，没有英国的 whisky 那种酒，酒精浓度40%的，过去是非常少的，都是葡萄酒。葡萄酒酒精就是最多10%左右。过去的酿酒的技术种种的原因，所以酒的浓度是相对是低的。他们喝酒又掺水，所以呢更低。但是如果你喝的不节制的话呢，还是可以喝醉的，一喝醉人就乱搞了。所以要有节制，要节制。所以节制包括各方面，包括在酗酒方面。然后自守就是说你要在很多事情上要有要有一些节制，要有一些自己管理自己啊。然后提到一些所谓的不打人，不打人当然可以用手打，有些人呢不用手打，用嘴巴杀人的，把人家杀千刀了。我们常常处理夫妻关系，有时候呢老公打老婆，老婆打911，哇，警察来抓了。 那处理很多这种事情以后，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形式，常常是那个老婆啊，嘴巴很厉害，打是打不过你，可那个嘴巴啊，那个舌头像刀一样，把老公啊切得稀里哗啦。那老公呢，讲不过他，然后憋呀、憋呀、憋了，有一天发火了，就动手了。所以两个人都打人，老公用手打人，老婆用舌头打人。对，这边是不打人的意思，也就是不用暴力，包括言语的暴力。也有些老公很厉害的，他也不打你了，他就是用讲话骂你、羞辱你。所以在今天，如果在法庭上来讲，他可以查出来说老公从来没有动过手，可是常常用话语羞辱他的老婆的话，这也叫暴力，这家庭暴力是一种的。这边所说的不打人的意思，不一定是动手，包括动手，也包括这个用言语，表示说这种人呢，性情是争强好斗，好斗成性的，这样人不能做长老。别人发表一个意见，别人说了一句话，马上哇我就起来了，这样人不能做长老的。相反的是要温和的。然后提到说不贪财啊，因为我说过在当时做长老的监督不一定有名有利，但是也未必没有钱的问题啊。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一再提到，当时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遭遇饥荒，他们去收集一些慈善捐，那些慈善捐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哦，是真的是银子啊。所以那一大笔钱千里迢迢的从希腊的马其顿要运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为了慎重起见，而且取得公信，就是每个教会都有代表，所以那个送那笔钱的代表团可能七八个上十几个人去运的那笔钱送过去。那所以教会当中不一定有很多钱，但不一定没有钱。因此做领袖的、做教会长老监督或者今天叫做牧师，或者在平信徒当中选出来的领袖，如果贪财的话，这个过程中是很可能发生问题的。今天在教会中所发生的丑闻通常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男女关系方面的感情的出轨，第二个就是钱财的出轨。所以保罗一开头就是讲得很清楚，要做属灵的领袖必须不贪财。然后他提到一个很特别，乐意接待远人。乐意接待远人的意思是愿意开放家庭啊，接待一些客旅。那么当然第一个，那个时候没有今天的各种的旅店，所以呢如果有人出门在外的话，必须靠朋友接待的。而且这边所谓的接待远人，不是远方的朋友，接待的是陌生人啊。你接待朋友通常我们不会拒绝的，近的远的我们都会接待的。接待一个远方来的不认识的人，那这真的是出于一种爱心啊。当然当时教会有一种传统，就是会接待一些远方来的信徒。那虽然如此，虽然都是信徒，是陌生人接待，你知道接待人也是要有接待人的这种，不能叫恩赐了，要有一种个性。有些人很难接待人的，这个有洁癖的人是不能接待人的。很洁癖的人就是非常爱干净，爱干净到一个地步啊，你都不敢到他家做客。你沙发一坐一站起来，他赶快给你擦一擦，一坐一次他擦一次，坐一次擦一次，那你就站着吧，免得他一直擦你的沙发椅，对不对？你茶几茶杯一摆上去，一拿起来他就擦一擦，擦来擦，你还敢摆个茶杯站在那儿吗？你手碰到哪儿都好像。所以接待客人啊是有很多麻烦的。那有的客人很有节制好办，也有的客人也的确是生活习惯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会让做主人的接待的人是有一些可能他不一定很舒服，不一定很习惯的，他有足够的爱心才愿意好像给自己添麻烦去接待一个远方来的陌生人。所以这个是叫做爱心。所以他用这个来表达一种这个长老他在爱心上甚至愿意接待一个远方来的陌生人啊，这些都属于他品格方面的。所以因此有一点很重要，就在说这边所说的节制自守，这些东西其实 你在平常的时候你看不出什么差别，是在经历考验的时候。考验就是怎么样，譬如说碰到有一个，我如果说教会环境来说，教会里面某某一个信徒跟这个人呢过不去了，然后讲话怎么样，就说他做了一些事情让他就怒火中烧，那个时候就考验出你是节制自守不增进还不是。平常好事大多好人的话呢，看不出来他有个节制自守啊，你要等到有人在那刺激你的时候，那你是不是节制自守，你是不是不争强好胜，那时候就看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说一种说法，其实说法不对的。他说他平常很好啊，哦，他现在变得很怪，或者哇很激烈啊，怎么都哦，他现在不正常，就到了正常的时候就没事了。那比如说他正常的时候可以做长老，他不正常的时候可以做长老吗？他的不正常其实就是正常，他就是正常的争强好胜的，经不起别人戳他一下的，这样的人是不能做长老的。因为你要管理教会的时候，三天两头就会有人刺激你一下，那每刺激你一下你就反常，就开始哇，那就问题出现了。所以不争强好胜节制自守，就是在关键的这种困难时期考验出来的。那不能过关你就不能做长老，而不是在太平无事的，太平无事谁都没事，那谁都可以做长老，没那么简单。所以特别在一种混乱的特殊状况下，他仍然能够节制自守，不争强好胜，温和的然后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么这才算是过关的。那么第三个，在真理方面呢，他提到一点，这个是整个资格当中唯一，你可以说可能我们说跟恩赐有关系的，或者跟才干有关的。很特别的是，他所有提到的资格从来没有提过他有什么经历，他有什么才能，他提到的都是一些品格的。只有一件事情跟这有关的，善于教导。善于教导表示在真理上他有教导的恩赐，他一定对真理很熟悉，而且善于教导。但是在做执事，等一下会提到的时候，你就发现做执事没有提到善于教导，没有要求这个，并不等于说执事不能教导。执事很多时候在今天在过去都有担任教导侍奉的，但是当他教导的恩赐很凸显的时候，那么这个他就具备了做长老的资格。也就是反过来说，做长老的没有不能教导的，不能教导的你可以做其他的属灵侍奉，但是你不能做长老，不能做牧师，做这一类的属灵的最高领导的，你必须有在真理教导的恩赐，这个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那因为为什么这个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说教导的恩赐是恩赐是神给的，因此教导的恩赐是证明有神的呼召，恩赐是神给的，既然神给你恩赐就证明了神的呼召，所以他可以做长老，不是努力出来的。今天有时候在教会选举教会的这些领袖或同工的时候，我们往往要求的条件其实跟圣经上常常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平常在选举一些教会执事长老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常说的一些问题都圣经上没说的。哦，他很热心呢，他你看到大事小事正忙啊忙啊，他很热心的，哎，可以选他做执事。圣经上的清单从来没提过热心，没提过热心。他说哎，这个人啊，这个社会经验很丰富，他大公司里面做大经理，所以管理这种教会，哎呀，小事一桩，我们的一年预算才20万美金，他管2000万的。圣经上可没说他能管2000万就能管教会的20万。所以恩赐才华经验都不在话下，他要求的是品格。但是教导不同，教导做长老来讲，他必须证这个教导的恩赐代表是神的一种呼召的一个印证。第二个来讲，他必须用真理的教导来带领这个会众，然后也建立教会一个扎实的一个真理的根基。如果他不能教导，他可能也不懂得分辨真理。那么当时在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背景 正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就提到了，有一些假先知假教师妖言惑众，做长老的真理不清楚，假教师来了，假先知来了，你怎么办？你分得清楚吗？还是你就觉得啊、哦，我是很有宽宏大量，管他什么的，哦，你说你信主吧，哦，信主就好，信主就行，管他信什么主，哇，都来。善于教导，你必须对真理有很清楚的根基，你懂得教，你也懂得分辨，你才能够让这个教会行在真理上。所以这是为什么善于教导成为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那我开头也有提到说，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选所谓平信徒的长老的时候，往往从某个角度来说，我甚至不得不这样说，今天教会选长老有点滥竽充数，或者擅自降低标准。换句话说，如果你选平信徒长老跟选牧师一样挑剔的话，你就差不多选对人了。我们选牧师可是很挑剔的、哦、一方面想法是，哎，我出钱聘你，我得看看你几斤几两啊、哦。所以我碰过很多这种场合，包括我自己去跟人家在谈的时候，或者看别人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信徒常问一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蒙召啊？你讲讲你蒙召的经历给我听听看。好像你不蒙召哪有资格做牧师啊。你问过一个长老他蒙召没有吗？你为什么不问做长老的候选人你有没有蒙召啊？哇，问牧师是问得很清楚，然后问你过去在哪个教会侍奉啊，为什么这教会那么小啊，你这么小的教会的牧师到我们这个大教会来，你够格吗？你有问过长老同一个问题吗？所以你就发现哈，差别待遇，平信徒长老，平信徒英文叫做 layman 是躺下去的嘛、哎、layman 的 elder，lay elder 就躺下去的 elder， 那牧师呢是站着的 elder， 对，所以 lay elder 啊、哎，这个标准低一点。其实选平信徒长老应该跟选牧师一样的高标准，你的标准一降低，教会又出问题了。善于教导，很少有教会选长老会考虑他能不能教导，其实他是应该能够教导的。能教导不一定每个礼拜天讲道啊，这两回事，但是至少他可以对真理的清楚，以至于他能够主日学或各方面的教导，他能够适当的教导。再来一方面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第六节，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就是说他又有足够的属灵的成熟度，那属灵上的成熟度也需要按部就班的，然后慢慢的变成这个教会里面的长老。也就是说有几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避免的。第一个，因为这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他一信的主就马上选他做长老，因为什么呢？在外面德高望重，哇，他是大公司的大老板，那一信主一年就请他做长老。那别的呢？在什么小学里看门的，信主20年，都只能当打杂的，这就是一个错觉。初入教的不可以做长老。第二个来讲，就是他需要一些时间的考验，他需要一些时间去发展他的属灵的成熟度。这两点都是在选教会的长老要很注意的。在我自己过去台湾的教会，有一位长辈，他已经最近过世了。他曾经在台湾做过台湾的清华大学校长，做过国歌会的主任委员，叫张明哲张伯伯。他信主的时候将近50岁，40多岁。他在台湾最大的一家国营企业叫中国石油公司做协理，很资历很高。他信主的时候是在石油公司高雄炼油总厂做总厂长协理，他信主的时候他已经40几岁。可他信了主，他并没有马上在教会里面好像做很多重大的事情。他有一次他在跟我们闲聊，他就说他在教会的服事是从擦板凳开始的，他也是跟我们这样讲。他还讲一个笑话，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另外一个地方聚会，借一个青年会 YMCA 聚会，所以那时候坐板凳的，不是这种椅子，是没有靠背的，有靠背。 那种板凳是活动可以搬走的，那因为借人家的聚会，所以我每个礼拜天早上做招待的人提前一个小时到，把所有教堂里的板凳通通搬到外面去擦抹布抹干抹了，湿湿的晒太阳晒了30分钟搬进来，所以是擦板凳在外面擦，在马路上。那因为我们的那个教堂借的地方呢是在一条很车辆很多的地方，人来人往，然后呢有一天张伯伯在擦板凳，他正擦着呢，后面有一个人就按拍他的肩膀，一副无法相信的样子，张先生您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呢？那个人就是石油公司他的手下，那么他从炼油厂高雄总厂长调到总公司，还是做同一个阶层的协理，换别的工作了。那那个同仁还在高雄，所以离开两三年呢，没见到他了。那人在马路，他这过马路嘛，看到啊，这个老上司在路边擦板凳，拿了一个水桶，就像工友一样在那擦。所以说，我两三年没见到你，我也不知道你最近的情况，怎么你落魄到这个地步呢？我们石油公司怎么可以这样亏待你呢？啊，哇，气得满脸通红。张伯伯说：“怎么了？怎么了？”他说。你怎么马路边擦板凳呢？张伯知道他误会了，他说：“哦，不是不是，这是教会，我们要聚会，今天轮到我擦板凳。我们一堆人，旁边还有一个擦板凳的陆军中将，副军长，他现在还是副军长，没退伍，他也轮到他，所以他也擦板凳，我也擦板凳，我们擦板凳的什么人都有，是是是，这个没事没事。哎，刚好现在呢。”是要聚会了，所以他就连板凳带人就把那个同事的请去聚会了。所以张伯跟我们年轻的小辈讲，我们那时候是大学生嘛，他做我们的甚至辅导的，他说：“年轻人啊，我在教会侍奉是从擦板凳开始的哦，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讲道，我们是听到的，我们坐下面听他在上面讲的。”他说：“你别以为我是石油公司协理一线的主，人家就请我上台讲道，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了。”我擦板凳都擦了好几年了，我觉得对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很好的提醒，任何的服事从擦板凳按部就班的开始，这是保罗的提醒，保罗的教导，免得他自高自大。魔鬼就是自高自大，要与神相提并论，所以才堕落阴间嘛，受审判。他说免得他自高自大。另外一个要避免的是，有一些人刚刚信主，因为他的出身背景很特别，什么意思？你布道会请什么人做讲员？我就说常常请那种以前做过强盗的，然后布道会的这个打出来的广告，强盗变传道，哇，人山人海，大家看看以前的强盗现在做传道了。所以强盗变传道的常常进主才一年或者才6个月已经被请去做布道会讲员了，这个都有点危险，即使是讲布道会转见证也几乎像讲道的了，讲着讲着他不知不觉他就好像即使不是地位当教的长老也差不多那种感觉了，有的时候会出问题，还没有经过一个很多的考验，属灵生命还需要一点时间让它培养慢慢的成熟，所以他提到属灵方面必须按部就班。最后一个方面他提到第七节，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教会圈子以外要好名声，因为常常我们说过人有两种脸孔的，在教会里像天使，在外面像魔鬼，那所以呢他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在他的专业的圈子里，在那个行业里他的评价如何，在他的公司里同事们对他的评价如何，因为当时选出来的执事长老教会的信徒常常有传福音带人信主嘛。如果说这个将来做长老做执事的人在他自己的公司里面请同事听布道会，人家一听啊，如果你上天堂我宁可去地狱，如果同事的反应是这样的话，那可见这个人在教会肯定没有好名声了。就是说这边是不得已哦，落到这个下场，要跟你同一个办公室，将来到天上还要跟你做 roommate， 跟够累的。 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教会之外的名声到这种地步，他怎么能够做教会的领袖呢？对教外有好名声，这一点也是很多今天的教会可能比较忽略。因为我们可能认识这位弟兄或者是谁，都是出出入入在教会，你从来没有到他公司去打听一下，没有在他的其他的社交圈专业圈子里面去了解他在那边的行事为人如何，他在专业的里面是不是就说在教会里像绵羊，在社会上像豺狼。有些人做起生意来，或者有些人在公司里面对于同事对他的部署，可真的是那个嘴脸你要打听清楚，否则教会的名声会受到毁谤，会落在魔鬼的网络里面。所以这个是对于长老方面。第八节后面是提到执事了，但是你会注意到执事的方面有非常多几乎跟长老平行的，非常类似的，差异很小。所以这点我说过的，长老资格跟执事的资格其实跟信徒的资格没有特别的差异，说一定要这样才能做长老，而是说我们都应该具备这些，不管前面所说的节制自守，不争强好斗，不贪财，对家庭的忠诚，这些事情其实每个信徒都应该有，只是做长老的应该有这个榜样，做执事也应该是如此。所以执事的他就说也是如此，然后提到说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那么这个是特别提到不一口两舌是在口舌上他强调的啊。那后面提到女执事的时候是提到说不说谗言，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不在口舌上犯罪，不说一些见了这个人说这样的话，这样的人说那样的话，这样的口舌上的犯罪要避免。然后要提到说也是一样，不好喝酒跟前面所说不饮酒之事是一样的意思，不贪不义之财跟前面所说的不贪财意思是一样的。然后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所以执事没有提到说要有教导的恩赐，但提到说至少对真理你能够持守，不会动摇，有足够的一个理解认识。那这样的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那正如长老所说的，不是一信主初入教就做长老一样，要经过一个考验，所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说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考验。比较有争议性的第十一节，他提到说女执事也是如此。那我们上次就说过，希腊文里面的女人妻子是同个字，这个女执事原文没有执事这个字，十一节是女人也应该如此。那因此很多声音学者在争论的就是这个女人是指她的妻子，这个执事的妻子也是要端庄不说谗言节制繁殖中心呢，还是说有一个女人也是执事，是女的执事，两种说法都有。到今天为止大概所有的声音学者大概是一半一半，有一半是认为是这个，一半是认为是这个，那很可能两种都对。但是当然你看中文的圣经翻译成女执事是比较略为多一点的，圣经学者比较倾向于说这边说的是女的执事，因为圣经上也有别的地方提到有女的执事，这边如果提到妻子应该要如此如此，有一点矛盾就在于长老应该资格比执事还要严格一点，为什么提到执事就要说要他做执事吗？看他老婆是什么老婆才可以选他做执事，如果是这样说，那为什么长老不说长老的老婆要怎么样，长老老婆无所谓，执事老婆就要这么严格，有点那个。但是很可能是女的执事的时候还会提到，但是女执事所说的这些东西跟前面男的执事所要求的几乎是一样的，这边是端庄，那边也是端庄，这边不说谗言，前面是不要一口两舌，这边要有节制，前面是说不贪不义之财，那也是节制嘛。然后凡是忠心，这边也是固守真理的道，所以似乎是平行的啊，诸如此类。然后也提到这个执事在家庭方面跟长老是一样，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这两个资格其实是类似的，跟信徒也应该是一样的，只是他们是在各方面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真正的见证来。最后的这个结语其实是反映出从第一章到第三章 保罗为什么写了这么多事情，包括第三章所说的，还有前面第一章提到这些假教师的问题，第二章提到这些祷告，还有提到这个弟兄和姐妹的教会中的角色等等。因为他说十四节，我指望我快到那里去，但是我先把这件事情写给你呢，是因为假如我单言那段时间没有来的话呢，教会该怎么管理，教会该怎么做，我先告诉你了，否则我可以当面跟你讲。保罗意思说，我可以当面跟你讲，但我先写给你，就是怕万一我耽搁一段时间，你不会在这段期间当中不知道怎么处理教会的事情，所以我先告诉你。然后下面就提到了教会，他说用教会，用神的家来这样说的。那这个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不但是神的家，因为这个代表弟兄姊妹的关系好像是个家庭一样，同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根基跟柱石不一样，柱石好像是根基，其实不是，根基在下面看不见的，柱石在地上，尤其在以弗所，可惜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当时有世界七大奇迹，世界七大奇迹的建筑物之一，其中一个就在以弗所。以弗所有一个亚底米的神庙，使徒行传提到过保罗在那边在传福音，或者发生一个混乱，就是因为亚底米的神庙，最大的神庙就在以弗所。那个神庙呢，其中有127根石柱子，每一根石柱子18公尺高，18公尺高就是6层楼高，所以你可以想象哈，你远远看过去有一个神庙，远远当时没有什么高楼大厦，都是平平的，有一栋房子，6-7层楼高，127根大理石的石柱，而且这个石柱子不但是大理石的，通常它们上面还贴金啊什么的，所以远远看过去闪闪亮亮，所以对以弗所人那个柱石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像神殿的那个柱石，是一个很明显的，是一个神的荣耀的意思。教会是神的柱石，是一个像一个神殿里的柱石一样，同时有一个稳固的根基。然后最后他就提到，它是一个颂赞的诗歌，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指什么呢？指耶稣基督，耶稣道成肉身，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然后被天使看见。这个包括从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到耶稣的受洗，甚至到耶稣这个他的为我们人类的罪而受死啊，然后福音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最后在荣耀中被接到荣耀里。那当然对这个最后一首赞美诗歌有非常多种不同的说法，到底是六个是一连串的按照历史时间的前后次序排的呢，还是一个对称的前三个后三个，还是每两个是一对一对，有好多种解释。不过基本上来讲，整个是一个颂赞，提到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整个这个救恩的奥秘。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这个中间的这个段落，保罗很自然的带入一个好像一个赞美诗一样。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对教会组织结构、教会的领袖的资格能够有这样一个认识，也帮助我们信徒们知道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上也能够往这方向不断的迈进。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让我们看见教会当中属灵的领袖是何等的重要。你看重这些属灵的领袖他们的属灵的品格、属灵的生命，远多过于他们的恩赐、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才干、他们的能力。主，你也是同样盼望我们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在属灵上继续不断的追求长进，在这些属灵的品格上也能够不断的能够靠主的恩典慢慢的属灵上能够成长，也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 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